看，历代下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题目是受警戒永遵道，凡事容神一人。受警戒永遵道，凡事容神一人。今天两边圣经都有受警戒的意思，所以一面是警戒，一面叫我们受教。警戒了，你听到警戒的话，好像所罗门神第二次向他显现，这第二次就是警戒他，那你要受教。所罗门没有受教，所以最后不蒙保守，最后身败名裂，到这么可怜的地步。所以这章圣经讲到所罗门祷告完毕，神的荣光充满神的殿，所以我们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接下来神第二次向他显现，这是警戒他，让他效法大卫，谨守遵行神的道，那就蒙福，他的后裔永远坐在王位上。如果离弃神，去随从别神，不遵守主的道，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必遭灾祸，结果一定就是遭灾祸。这就是神的警戒。这个警戒不但是对谁呀、啊？不但是对这个所罗门，也是对整个以色列家和所罗门的子孙以及整个以色列家的警戒。不然的话，有一天这个殿真的我要舍弃不顾，成了万民的笑谈。以后果然如此，所罗门建造了这么荣美的圣殿，这么壮大，这么样的壮观，但结果是什么？结果焚烧，结果被毁，被仇敌占领，多么沉痛的教训。这就是那个第一段，就是保罗提醒以色列的先祖，他们所走的路，他们因着我们要因着选民而受警戒，就讲到他们为什么倒闭旷野，一共讲到五条罪恶，五个方面，以至于他们最后是倒闭旷野，不能够进迦南，这不就是作为末世的警戒？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警戒，一面是受教。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深深的受警戒，免得我们因为不听警戒而怎么样，而与自己跌倒，不能蒙保守。那么保罗的后面一段呢，特别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滥用自由，我们要凡事容神一人，为了别人的良心，我们也不能够随便。你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呢，就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绊倒人。所以我们要容神一人。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两节对三节，小段是两节对三节，开头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十节对十五节，十节对十五节，这边十节。题目是蒙恩复兴，深受警戒。所罗门也有最蒙恩的一个时期，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余力还历经过，也是曾经大大蒙恩，经历神的恩典。但是要紧的是要，我们要因着他们的跌倒时代，要深受警戒，蒙恩复兴，深受警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蒙恩复兴了就好了，就完事大吉了，就一劳永逸了。如果不守主的道，那么将来要跌倒，所以要深受警戒。那我们现在看这第一节开始，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凡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个在第五章的最后也提到，第五章我们知道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建殿完毕以后，把约柜抬进来，也是提到神的殿里满有神的云，就是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殿。现在再次提到是所罗门为万国万民祷告以后，那一定他们献祭，所以呢，神的荣光充满，火都降下来。这个火就表示神悦纳所罗门的祷告，神悦纳这个殿，因为这个殿建成了，他们行了殿这个礼，所以神荣光充满，神悦纳。因为他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结果所以祭司呢就不能进殿。就是说不像人做工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都代表圣灵，当圣灵做工作，真是不像人进去。那火降下来，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哭泣地俯伏叩拜。所以以色列人在神的荣光之下，真是灵里蒙恩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就谦卑俯伏 祖父叩拜，从谢耶和华，大大感恩，大大赞美。所以可以说，所罗门呢，在开头的时候赞美全国全民啊，建造神的殿，全国全民灵性的福气。所以他们就称谢神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千句万句并作一句，就是称颂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那以色列也没有今天。那没有神的爱，所罗门也不能建殿。没有神的爱，大卫犯罪怎么办？因为神的爱，所以赦免了大卫的罪，所以给了一个所罗门，赐给他一个神所爱的儿子。那所罗门今天把殿建起来，在大家都在神的面前匍匐叩拜，真是谦卑感恩，在神的面前称颂神，耶和华本为善。今天只有神是善，神本为善，这个神就是善，他本为善。就因为他这个善，所以他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慈爱却是永远长存，只要人悔改，神的爱还是领导，所以称颂神的慈爱。下面呢，四节到十节就是行奉献的礼，为这个殿呢行奉献的礼。这一段你看见所罗门和全民啊是多多的奉献，献祭啊是大量的献祭，空前的献祭。四到十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了牛22000，羊12万献祭。当然这个就代表全国全民啊，这样空前的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这个殿是建好了，最要紧要奉献给神。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灵性的建造目的是给主用，所以要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感恩，奉献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为神所用，不是为己，乃是为神，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祭司是你各供其职，因为有了圣殿，所以祭司就能按当供职，各供其职。每一个祭司，不同的祭司和另外的人都是各按恩赐守住自己的岗位，所以祭司势力各按其职。利未人呢，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的，借着利未人颂赞耶和华。所以利未人很多的都是诗歌班，赞美神，所以他们在颂赞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他说颂赞神的话最要紧的、最宝贝的、最重要的就是称颂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当然神的慈爱里面，神的慈爱领导什么人？诗篇103篇特别讲的，神的慈爱领导敬畏他的人。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具体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爱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十字架对耶稣来讲是咒诅，是刑罚，对我们来讲是救赎，是神的爱。因为这个爱，所以救赎了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前忧国犯，只要我们肯认罪来到他面前，这是爱。这个爱是不包容罪的，这个爱是不能够你有罪那神怎么爱你，你必须要谦卑认罪，那么神的爱就领导，敬畏他的人神的爱就领导。所以要称颂神的爱，这是两次提到。下面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你可以看见这个盛况啊，大家都赞美敬畏主，势力在神面前。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哪里容得下呢？那么多祭物，所以呢，他就将殿中当中啊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祭。所幸就在大院子里献祭，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的脂油。燔祭就是赎罪，燔祭就是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的意思，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平安祭就是感恩祭、感谢祭、甘心祭、还愿祭。特别记得现场平安祭的脂油，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你的爱你要全献给神，你不要偷偷还着拜偶像。脂油就代表爱，我们的爱要献给他。所以这就在所罗门的带领之下，全国真正是蒙恩复兴，蒙恩复兴的光景。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就从北到南，所有的以色列都聚集成为大会，因为这是一个 个节期，这个节就是祝棚节。他们要守节七天，守节七天就是七天的过节，七天侍奉，七天赞美，七天献祭，七天有聚集，守节七天。第八日设立严肃会，就是客户举行。第八天行奉献坛子里要有七天，就是借着祝棚节的日子。一面是建成这个行这个奉献坛，这个坛的礼，就是把这个祭坛呢，因为圣殿里面最要紧的是祭坛供人献祭，所以这个坛要分别为圣，献给神七天之久。所以到了七月二三日王就遣散了，所以从十五到二三这不整七天，因为第八天是严肃会嘛，就结束了。他们因借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们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以这样一直到十节为止，整个这一段里面就是这个所罗门带领全国全民行奉献的礼，空前的复兴蒙恩欢乐。所以要献，要献，这里我想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要献。我们常常也献的不够，献的不彻底，要多多的献。你越多献你越蒙恩，越多献你越喜乐，越多献你越平安，越多献越蒙神的悦纳。守节七天，所以大家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这是一个空前的复兴。到十节为止啊，这是第一个。那这段这边我们请看一节到十五节，这边是一节到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边一节到十三节是一段啊，一到十三，这段保罗提醒你们教会应选民受警戒，要应着神的选民，他们怎么蒙恩，他们又怎么堕落，他们怎么栽坏，他们怎么样倒闭旷野不能进迦南，这些的因着他们这一些事情要受警戒。这就是第一段啊，一到十三。现在我们看第一节，开头一节这一节，然后一节这两节，两节这一节啊。为什么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那就是说明保罗真是让大家都要从以色列人的祖宗所蒙的恩和以后他们的堕落的光景要什么，要知道，知道的目的要受警戒，这作为见解，不能够样样不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读旧约是以色列历史怎么蒙恩，怎么跌倒，怎么堕落，怎么废物，又怎么归回，这一些历史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要学习，要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如果我们不读，我们不留心，所以有人根本都不读旧约，那你怎么知道，不知道怎么受教，那么我们等于重复以色列人的罪恶，重复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我们读的目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失败，某人跌倒，就是我们的镜子，不要看着昨天成为你的明天。所以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那么这就是应该受警戒的意思。是怎么样蒙恩呢？这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他们怎么样蒙恩。他们是曾经蒙了大恩，怎么蒙恩呢？曾经是在云下，而且从海中经过，就是云里海里经过，这是多恩蒙恩的。云里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出埃及有云柱火柱引领，一路引领他们。海里经过，这么几百万的以色列竟然经过红海走干地而过，这多大的奇迹啊！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经过，都是经历到神的奇迹的拯救、保守，我们脱离法老的权势，脱离这个世界罪恶对我们的追赶，这一切不是恩典吗？这两边相对，那面也是蒙恩，那面是天怎么样？这个天火降下，荣光充满。所罗门呢刚刚祷告完，天上火就降下来，神悦纳的火，天火降下，荣光都充满，这是大大的蒙恩。那这个就对以色列人先祖，他们是怎么呢？都在云里海里经过，这两边相对，所罗门那边是空前的蒙恩，这边是经历神迹，这不是神迹吗？ 你说哪一个民族是整个的几百万民族整个的过了红海，这是多大的奇迹？有人个人经历，这个是整个一个全民都经过这个神迹，没一个掉到红海里淹死。哎，法老全民呢，全部都淹死，特选的精兵也都淹死了，都埋葬在海里。所以这是极大的、极大的神迹了。这就是一点，大家都蒙恩，那边是空前的蒙恩，这边是经历神迹，经历神迹。这底下二节、三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就是说他们经过云里海里的灵异，就是受洗归于摩西。旧约是受洗归于摩西，在新约就是归入基督。罗马书第六章，接着受洗这个洗礼的这一个表礼啊，这一个礼节吧，就是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一基督有新生的样式。这两边相对，都受洗归于摩西。为什么归摩西？因为摩西是他们最高的领袖，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归入了摩西了。摩西是旧约的中保，别忘记，他就是预表基督。那边就是圣灵做无人之功，这个圣殿就不用人进去了，就埋了烟云，埋了这个神的荣光。所以一面是埋有荣光，这面就是同吃零食，大家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是什么？你说哪一个民族四十年旷野也没有打粮食，也没有买东西，也真的在旷野，结果呢没有饿死，天天食马拿吃，有甜有美有香，还有可以做各种不同的食物，这不是零食吗？当然这零食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主的话，但当时来讲他们就是解饱啊，每天早晨都能够捡到，没有一天上帝说阴天下雨不给你们降马拿，没有的事情，日日主都赐给他们饮食。所以这边是同吃零食，那边就是没有荣光，都是大大蒙恩。这边是从喝神赐的生命水，第四节，他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因为摩西不是在这个出埃及十七章神吩咐摩西你击打磐石，这是第一次击打磐石，结果就有水出来，这叫什么？这叫喝灵水。主要是为我们被击打，这个就是喝到的灵水，这么的泉源啊，能够喝到解渴。这就是他们所蒙恩，而且给你告诉我们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磐石就是代表基督。那所以这也可以代表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灵里也是同样蒙恩，吃灵粮喝灵水。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云里海里经过，现在是吃灵粮喝灵水，多么蒙恩，两杯相同。这边是吃啊，喝神所赐的生命活水，那么就因神的荣光啊，大家都俯伏赞美，应该是赞美。这么大的恩典领到，哪有荣光？所以以色列人都俯伏赞美神。这边是喝了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可惜以色列人当初不会赞美神，天天经历神迹，但是不会赞美。我们常常也这样，这还把恩典当平常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迹，大家想想看看你就知道，每天都经历神迹，给我们这么丰富，这么平安，哪里来的？这不是神赐的？所以我们也要称颂神，那也是称颂神的永远慈爱，永远慈爱。这个让我们称颂主就是灵磐石，因为他是灵磐石，他就是基督，所以神哪有慈爱？以色列渴了，神就吩咐摩西你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你说磐石怎么会出水呀？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基督，就他赐给我们活水，他是生命的源头，你喝这个水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所以怎么不称颂呢？说我们要称颂神的慈爱，一面是神的永爱，这面就是主就是磐石。第五节第六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所以从这一节到四节，就是他们怎么蒙恩，这是大大蒙恩，吃灵粮喝灵水，云里海里经过，怎么蒙恩呢？但是怎么样啊？结果都倒闭旷野，这么一个结局，倒闭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叫 们那样贪恋的。所以第一个罪就是贪恋恶事。以色列是旷野五大罪，五个方面啊，不是五次罪，是五大罪。第一就是贪恋恶事，马拿当作淡薄，一点味道没有，喜欢吃什么埃及的肉锅、韭菜、大蒜、葱，想想吃肉，就贪婪的这个恶欲也在里面发动，这以色列的败坏。所以保罗说，这些事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不受紧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一阵一阵子就是跪下祷告，心里想的最好是吃这个吃那个，好美啊，好吃啊，这里面有个欲望，这里面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受警戒，两边相对，这边是作为见戒，那边就是恩中战兢，你蒙恩到挺多，你还要战兢，这边作为见戒，那边呢是神前献祭，蒙恩，所罗门带领大家在神的面前多做的献祭，献祭蒙恩，献祭的本身就是蒙恩，因为借着献祭与神交通，借着献祭来感恩赞美，神前献祭蒙恩，对着这边呢，这边是贪恋恶事倒闭，你贪这个结果就是倒闭，因为叫我们不要贪，这边要我们要献，我们常常不肯献，所以这个贪，贪就是要得，最好什么都给我，我爱吃就吃，我爱喝就喝，但这个妹妹就让你献，献祭的生活就受苦，舍己的生活，我们千万不要像他们似的厌烦马拿，别被欺骗，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这是第二个大罪，是什么？拜偶像，巴利比尔的诡计是什么？就是啊，不但行奸淫，而且拜偶像，金牛犊也是他们大偶像，拜金牛犊，以后呢又是吃鸡偶像之物，因为跟摩亚女子行淫了嘛，所以两边相对啊。对，第七节末了就告诉你，拜偶像就是一种犯罪，因为你随心所欲，你喜欢了、你心里就爱呀、你就不对付自己呀、这个什么？所以这里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拜偶像，你的心态就是这样，一天就想吃喝，想玩耍，到世俗的样子，拜偶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七点，这边就是大大上阵，那边是大大献祭，我们献祭都来得及呢，可不要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不肯献给主，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都献给主，他们当时献祭特别提到要只有要献给神，你的只有就你的爱情，你的爱应该完全是没有神归给神，偷偷的爱这个爱那个，神最憎恶，所以就是那么要大大献祭，这边却是大大放纵，这边是放纵拜偶像，那边是行献殿之礼，这个殿就是我们的本身，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应该完全归给神，你不肯归给神，对着这边你就放纵拜偶像，一面拜偶像一面在那找自己的什么，有人要呼马瓶，有人自己交另外的朋友，就是去吃喝嘛，约会吃喝玩乐，那你在拜偶像坐下吃喝，这就是第七点，那我们不要这样，那我们要行奉献殿之礼，真正经过这个礼要彻底奉献。第八第九再看，我们也不要行奸淫，这第三个大罪，行奸淫，什么叫行奸淫？巴利比的诡计就是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实际两万四千，为什么这里说两万三千呢？那一定是这里有原因的，因为可能一下子死了两万三千，前面有一千，有一千，因为什么呢？还有包括那个西面那个领袖他们被刺杀等等一切罪恶，总而言之加起来是两万四千，这么多人死亡，这不是间接吗？也不要试探主，第四就是试探主，什么叫试探主？故意的不信，故意的来找麻烦，故意的来抵挡神，明知而不信，凭眼见看环境来吵闹试探的，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咬，他 发怨言呢是太多，所以八九两斤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见，那么是恩中警醒事主，这边恩中放纵倒闭，你们越陷阱越警醒，又讲到祭祀地位人嘛，警醒，那边就是供职称颂神，所有的祭祀都各供其职，就是供职，还有立位人呢都是赞美称颂弹琴歌唱神，就是供职颂赞神，我们天天供职都来得及了，要警醒要顺从神，来颂赞神，对他这边呢奸淫试探主，又行奸淫又试探主，那就说明根本就是没有侍奉神，一个侍奉人神的人一定是警醒警守，他不会去试探主，他更不会去犯奸淫，所以恩中放纵倒闭，那边是恩中警醒施主，那边在称颂神的永爱，神爱永存，这边呢你不称颂主，你在心奸淫，结果神怒灭恶，神发怒，结果两万三千人死掉，神发怒，那边是神的爱永远长存，这边神怒就灭恶，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称颂主还是试探主，那边是立位人都称颂主，连祭司也吹大号，那么这边呢你不称颂主，就要发怨言试探主，试探主的具体表现就是发怨言呢、这后面也有啊，第五就是发怨言，试探主的一个结果就是发怨言，第十节大家看，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啊！我们看一下，第一是什么？第一是看见恶事，第二拜偶像，第三行奸淫，第四试探主，第五发怨言，五大罪啊！可能我们都沾边了啊！我们不要这样，像他们一样，所以每一句都是你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像他们那样，就是不要效法恶，我们要效法善。像他们有发怨言，结果就被灭命所灭。为什么发怨言？就是不知恩不感恩，一个发怨言的人就是不知恩不感恩，这边发怨言那边献纸油不肯献呐、你多献纸油你就知恩感恩，一个知恩感恩人愿意我把我的纸油我都献给主，所有地方纸油通通的给主，通通的给主，你不肯给主，那么这边就是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还有愿意忘恩，所以那边是感恩，感恩，所以多多献祭，是不是？这边是忘恩，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感恩，多多献祭，所以你看献多少，几万几万，粮食二万，是吧？感恩，多多献祭，这一个感恩的人呢、他就愿意奉献，他有一点他说感知恩感恩，对着这边来是什么呀？忘恩，大大悖逆，这发怨言呢、最后都攻击领袖啊。发怨言，对环境不满意，稍微苦一点就受不了，实际神讨厌，难道是不给他们吃不给他们喝呀？你看他们多次怎么样，多次发怨言都是为吃为喝，这人生没别的就是为吃为喝，所以我们要逃避，我们也吃也喝，我们是为主吃为主喝，以色列在旷野就是我们人生的旷野路，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看许多人为什么就是为经济为生活，想吃的好一点，想喝的好一点，想生活的好一点，就没有个知足感恩的心，那可不是一天到晚发怨言，这大大悖逆，忘恩大大悖逆，这个你感恩就多多献祭。所以十一节保罗说，十一十二啊，我们再看，我们应该到十五节啊，十一十二，这里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你看看圣经对我们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警戒着末世的人。所以保罗的把旧约引证出来，可见那旧约也非常重要。旧约三十九卷在圣经里面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作为见解，那边就是向神守节。一个真正受警戒的人，他就是。非常的看重这个节，要守这个祝棚节，向神守节，向神守节。另外呢，我们再接着看，还有十二点，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小轮子也告诉我们，真言里也告诉我们，你不清楚的话，最后你跌倒，你跌倒你就爬不起来了。这就告诉你怎么样不至于跌倒，那就是我们要受警戒。受警戒的意思就是受教，挨打了你要受教，你受警戒你免得跌倒。两边相对啊，十一是二两节，这边就是谨慎受教，免至跌倒。看看你一定受试探，一定在试探中跌倒就失败了。这两边相对，这边是靠主受试探，你要靠主，这里有主的话，你要靠主受试探。那我们就设立严肃会，设立严肃会的意思就让我们怎么样呢？来守住主，守住主的道。设立严肃会的意思是刻苦己心，对的，这个也是。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要什么样啊？得上试探，你不刻苦己心。不肯付代价祷告，又不警醒，又不付代价祷告，那当然你一定就陷入试探。这边是神开出路，因信神开出路，因信，神是信实的嘛，你要因着信，神到时候给你开出路。开出路的意思就是神到时候让你能够什么脱离试探，给你总有条出路，不是让你憋死，让你就是陷在里面去被围困，神总把你救出来。对着那面去就是蒙恩守节七天，七就是完全，就是你在这个节气当中你要天天如此蒙恩守节七天，就我们天天要仰望主，天天。我们知道朱鹏杰在民数第二十八章也提到，哎呀，天天献祭的，天天按数献祭，按例献祭，蒙恩守节七日，这个阴性神开出路，神给你开出路，你就能够忍受得住，这是很宝贝的允许。所有在试探中失败的人是什么原因？不用信心去抵挡，又不信，又不靠，又不警醒，又不祷告，也没有主的话，那么你就等于你就等待着就失败，就陷到试探里面去。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甚至连保罗也在内。是吧？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试探，不遇见试探。但问题是我们在考验中啊，让我们能够得胜。约瑟经过试探，约瑟敬畏神，守住主的道，所以得胜。如果不敬畏神，不靠神，约瑟也是个年轻人，约瑟也是蛮有情欲，怎么能够得胜？就是信靠神，决志，我立志，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他把这个得罪神是看作最大的恶。所以他就不理他，不跟他在一起，不跟他说话，就来个不理。约瑟是天天得胜，所以我们要天天死老救人，天天仰望十字架，天天信靠主，那我们就得胜。最后啊，十四、十五两节，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十四节开始另外一段了，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是讲的两种宴席。我们要逃避偶像，哪两种？一种是主的宴席，一种是鬼的宴席。所有拜偶像就是拜鬼，就是鬼节，现在不是鬼节吗？鬼宴，不要吃鬼的宴席，要吃主的宴席。所以这两节就告诉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要逃避，你要抱什么态度？躲避。所有有关沾了一点边拜偶像的事，你一定要躲，你要逃避。什么叫逃避？实际就是厌恶、离弃，你对这样远，你还特别喜欢挨近，那你就越来越上当，你就越陷越深。那逃避拜偶像的事，那面就是蒙恩多当战兢。以色列全以色列都这么蒙恩，所以应当战兢。十五节，所以说要醒审查我的话，就是因神言而受警戒。保罗的话就是神的话了，你们要审他，要审他，要审他。那么是因神恩而喜乐，你在喜乐之余，你别忘记了，你因神的话，你可以要受警戒。你看这边是警戒的意思，那边是喜乐，大家欢乐就回家了，大家非常快乐。你快乐快乐不过是一时，你最要紧的还是什么呀？在快乐当中还要战兢。诗篇里也是告诉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战兢而快乐， 我们常常快乐忘记了战兢，喜乐忘记了谨守，结果喜乐还没喜乐完呢，结果就跌倒了，就失败了，马上又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保罗说，我对明白的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审查那就是看重主的话，听保罗的话也要战兢。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第一段刚完啊，第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呀蒙恩之心深受警戒。现在看第二段11节到22节，那么16到30段，题目是永遵道不弃主，纪念主全舍己。永遵道不弃主，纪念主全舍己。我们现在接着看11节开始啊，到末了。11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里所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是一个总结的意思。其实已经完成，就是一切所造的，他都完成了，都非常顺利，在神的带领之下。接下来的，我们知道从这个11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一段，有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神的警戒。这个是比前一段更要紧的。前一段是蒙恩之心，你蒙恩之心很好，你最要紧的要受警戒，甚至在梦中都警戒他。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梦，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要受警戒，夜间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无论是天地上不会不下雨。13节是关系到全民，这个警戒的话不但是对所罗门，也是对全民。如果我在天地上不下雨，或者蝗虫之灾啊、干旱之灾都临到，或者是瘟疫流行的民族，这不是灾患临到吗？为什么我们犯罪了？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慈悲，这个自卑呀，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我反省，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如果你肯自我反省，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你的恶行，离开，从前拜偶像，你现在不能再拜，你看人嫉妒了，你不能再嫉妒，这叫转离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赦免医治。而且呢，神说，我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神还也神就要降服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先是说对全民来讲，你所罗门是君王嘛，他手底下这么多百姓，如果百姓得罪神，那神就天上啊，天什么必散不下雨，蝗虫之灾、瘟疫之灾都临到，那目的是叫人悔改。所以你们如果是自卑祷告，所以我想这个很要紧。我们今天为别人祷告一下，求主赐下一颗什么自卑的心，能够自我反省，我看这是最可贵的。我们到山上来，一个人如果一直觉得自己很好、很对、很正确，我看你一点都没有蒙恩。如果在整个光照每天的读经之下，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常常良心自责，常常能够悔恨，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痛悔，这你才是蒙恩。山上来到这的人不是好人呐、啊，你可不能把自己当作是好人，你十全十美。你再对也有片面性，我们常常很大的片面性在里面，我们都不完美，何况我们都是需要受造就才来到这里，要对旧的生命要改变，不是亚当的好。所以一个人亚当的里面太多的长处，反倒是一个大拦阻，你都不能蒙恩，那罪回到容易蒙恩。要自卑，要祷告，寻求主的面，你要祷告着你能够见到主的面，寻求他的面，要转移恶行，那随着我就垂听，不但垂听，我赦免，我医治，我睁眼看，侧耳听你的祷告。现在我已经选择这件分别为圣，使我的灵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藏在这里，就是指着如果你们不犯罪，甚至我一直都不离开这个殿，我的心我的眼都在这里，我定睛在你这个殿，我保护你这个，这意思就是我保护你的意思。神的心神的眼老在这里，说谁敢惹我们，谁敢欺负我们，谁敢回你？所以神的家被掳啊，被拆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不要找外面的原因，找我们里面的原因，是吧？所以我保护你，我藏在这里。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对百姓来讲，也是17节对所罗门了，你这个你就是所罗门，是吧？17节啊，18节这2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循我一切吩咐，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大卫就是如此。大卫有罪吗？有罪，有罪立刻悔改，重新忏悔，遵循主的道，你要效法大卫。可惜所罗门就是没有效法大卫，效法的是列王，效法的是外邦列邦。我就兼顾你的国位，结果没有兼顾，而且在最后到他儿子那里是国分裂，正如我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你的子孙必不断的人做以色列的王。后来到西底家就完了，倘若你们转去，这个你们就包括约，包括所有的人了，不但所罗门历代的王都包括在内。如果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背弃神的约，不听神的话，去世上敬拜别神，所罗门就是打头啊，所罗门带头拜别神，拜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中女子，他这些个非利所拜的神他都去拜。神说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你的地上拔出根来，神还容忍了很多年呢、到了最后才拔根，整个犹大家不是被掳吗？并且我为己民所立了一座殿，就你现在造的这么辉煌的殿怎么样？所以说我也舍弃不顾，神的家再美也没用，我们都亲自经历神的家这么丰富这么美好，以后怎么拆了个光？舍弃不顾，使他在外面住，做孝坛跟祭祀，这点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必尽量。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连外邦人都说都在尽量。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就因为你离弃神，你去拜别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是最大的罪，拜偶像是最大的罪，最惹神发怒。你在神家里你还胆敢，你还接着拜，你还要拜，你对哪拜哪一个都不行。所以现在我想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拜自己，我了不起，我这个我就胖了的，这个马甲太厚了，不能拜别神。所以话是一切灾祸就临到他们，结果就亡国被掳。所以这个警戒呢，从11节、12节开始，一直这么来都警戒，警戒所罗门。所罗门是带头犯罪，后来没有听警戒的话，那这条诫命大家看，诫命16节开始啊，16节，我们两边相对啊，16节到18节，我们看。我们所中出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摘下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主。什么纪念主？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主基督的血，就是他的杯，所以就要纪念主。那边呢主要是开头11节，那边是造成神的殿，对的殿呢就是主耶稣舍命流血。这个殿怎么建成的？借着基督舍命流血给我们建成殿。那么是顺利完工，所罗门因为太开工太顺利了，所以他就不警醒，他就不谨守了。顺利完工，对着这个要常纪念主。顺利完工，结果怎么样？结果其实他心灵的殿没有完工。对着这个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完工？你要常纪念主，常纪念主。17、18，我们虽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这边就告诉你，我们要与主合一，一个饼一个饼一个杯一个身体，就是我们要与主完全合一。主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嘛，所以是一个饼与主合一。那边就是盟主显现，主显现的目的是叫我们跟他合一，跟他合一。那边是神再次显现，这边就遵守一个饼，每一次纪念主。所以有的人呢在守圣餐桌特别蒙恩，有人无所谓，反正吃点饼就完了。你真正蒙恩的人，就你真正分受这一个饼，那边就是主再次显现。18节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他说岂不是在祭坛有份吗？什么叫在祭坛有份？有份基督的十字架，就我们纪念主啊，就是效法主，跟随主。每一次守圣餐有这么几个意义，纪念主，效法主，跟随主。所以有份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就祈祷蒙与人殿为神用，你的殿整个为神所用。神说你的祈祷我已经应允了，殿为神所用。我们要给主所用的人，我们要有份基督的祭坛，有份他的十字架。再解19， 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偶像之路算在什么，或者说偶像算在什么呢？那这些意思呢，就是说吧，拜偶像是神愤怒的，偶像本身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这意思说，从表面看偶像算什么，拜偶像算什么，实际看背后有魔鬼邪恶的权势，邪灵的权势，所以拜偶像为可憎。那么就是神降各样的灾祸，是为什么降灾？又是天不下雨，又是瘟疫，又是蝗虫。那对待这边就告诉你，因为拜偶像。20:21，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够吃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这就说明啊，这些个守圣餐的人呐、外面在吃主的宴席，心里面还是有鬼。什么鬼啊？拜偶像啊，信偏邪啊，你们不是鬼吗？心里是在跟鬼联合，你不是跟主联合的。所以说那怎么办呢？两杯相对，这边不能吃鬼的宴席，对着那边就是自卑祷告转离恶行。你怎么就不吃主的宴席了？不再吃鬼的宴席。吃鬼的宴席的意思就是说，你内心是在跟鬼相交。我们知道所有拜偶像的人，你可别再拜。为什么？你这就是在跟鬼相交，因为偶像的背后是鬼，是邪灵。为什么说是误会的灵啊？误会的灵。那你怎么办呢？对着那边就要自卑祷告转离恶行，自卑祷告转离恶行。这边是你要吃主的宴席，那边就是神赦免医治。你被主赦免医治了，那你对待这边你才能吃主的宴席。这就是20:21啊，吃主的宴席，那边就因为神赦免神医治。22，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力量吗？就说不再惹主的愤恨，那么就神必垂听祷告。你认罪了，神听祷告。所以我们不能惹主的愤恨。什么叫惹主的愤恨呢？你继续拜偶像，你继续跟鬼相交，那你就是惹主的愤怒。底下所以两边相对啊，不可明知故犯，明知故意犯罪，那么就是神必睁眼看侧耳听。如果我们不明知故犯我们天天恐惧战惊，天天吃主的宴席，那么就是神必睁眼看侧耳听。底下从第23又是一段啊，23到末了，大家看保罗这里很清楚的分段。这最后一段什么意思？凡事容神一人，这一段凡事容神一神，所以不可以妄用自由，滥用自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所以在这里讲啊，我们在神家里，我们这里都是长老，跟随主这么多年的人。你别以为我随便认罪，或者我随便说，你不造就人，你还是别说。你说那个话叫人犯罪，叫人讲躲开你，听着都害怕。信徒来了，人家外人来了，真是很吓死了。你这么样的暴露啊！你凡事都可行，你要造就人。你有些人你心里的恶念，你快跟主认去吧，你别在这里认。你要造就人，这个要紧。因为这段就容神一人，凡不容神一人的话，一句都不要讲。并不是说你不要认罪，你要谦卑要认罪，在具体的认，有的时候实在不应该在会上认，干什么呢？那叫太羞辱主了，太不荣耀主了。你倒赤裸敞开，不荣耀主。不造就人，倒绊倒人。为何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你都说个痛快，人家不得益处，耳朵都受不了，受不了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23:24，凡事舍己，容神益人，这就是保罗的教导。凡事舍己，容神益人，不是我想说就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容神益人，就要舍己。那么就是神心神眼藏在殿中，这样的话神的心神的眼才藏在殿里面。如果你乱七八糟，是不是想怎么怎么着，一点不服耶稣，这心这个口子都不服耶稣，那就是羞辱神，那么也是败坏人。25，凡世上买卖的，只管吃，别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人不信的人请你复习，你若愿意去，你就可以去，是吧？都可以去，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那这一段呢， 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刺上买的意思就是并没有直接涉及到拜偶像，而且你根本也不知道，那么你不要故意去问怎么怎么长修长道德，你就可以平心静气。所以那底下呢后来就提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明明告诉你这是献国祭的，不是献国给这个偶像献国祭的东西，那你当然就不应该吃。这里有这么一个原则，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效法大卫，这边是留意保罗的话。这边保罗话要留意保罗所说的真理，保罗的话是真理，要留意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吃，什么情况之下你不可以吃，有一个原则。那边就效法大卫，谨守主道，这边就是保罗，那边就是大卫。如果25节到27节这节就是没有直接涉及到偶像的崇拜，这个市场买的东西它并不是有什么偶像崇拜的人，你可以吃。两边相对，那边的意思2627啊，那边的意思就遵命蒙神坚固，神说如果你谨守一切诫命像大卫一样，那我一定坚固你的国位，蒙神坚固。那对着这面就凭信心不怀疑，你不要样样怀疑，人家怀疑你什么东西也别吃。第28节又一种情况了，为了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缘故不吃。他既然告诉你了，那你明明知道你不要吃，你为了这个人你不要吃，而且为良心，为良心。那等一下就知道这良心不是自己良心，是别人的良心。28节，良心就是一个见证，良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是非之心，尤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良心被什么？被主的血所洒，所以良心见证你对还是不对，他告诉你。当然这不等于是外邦人的良心，那是被玷污的良心。所以这边就是以良心为准则，那么是弃神言随别神，你离去了神的话你随了别神，那你还有什么良心呢？那良心都已经都毁掉了。所以我们要以良心为你的准则，就良心告诉你你该吃不该吃。29节30节更重要了，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为别人的良心你不要吃。我们常常不管别人，我觉得可以，你可以不可以人家的良心吃得消？你为别人的良心，就是说别人的良心软弱，他不如你的良心这么有信心，这么样的不在乎，为别人的良心你就不能吃，就是说为别人而谨守，而谨守。对着那面就离弃神必被弃，你所罗门有钱，如果你离弃神，神说有一天我也舍弃不过，我一定把你丢弃。这两边相对啊，这边我们不要自由放任，这边这两人呢，所以保罗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你倒自由了，你想说就说，有的人做见证都成问题，是不是？你不能再想说就说，自由放任，对着那边就连根拔出，你自由放任随便讲，这不是见证。那么对着那边去，有一天谁说你随便吧，你滥用自由，你这么样的拜偶像，你弃掉神眼神，我给你连根拔出。30节还有一个意思，现在我若信恩而去，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被人毁谤呢？所以谨慎不被毁谤，那边是万民中万民中作为笑谈。为什么在万民中作为笑谈呢？不谨慎啊，你们成为笑谈，这边呢被毁谤，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被毁谤。你既献而吃，你为什么被人毁？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容神一人。后面说有益于人，第一是为了荣耀神，你所说的话如果根本不荣耀神，就不要说，不要随便去说去做，你在坦白，为荣耀神。所以两边相对，就这个31节啊，吃喝都为荣耀神。你别看吃喝的小事，吃喝最容易羞辱神，不荣耀神。这里当然指的你吃起偶像之物，我们随便吃吃喝喝，大吃大喝，讲究吃喝，敲敲踢踢，也不荣耀神啊，也不荣耀神。 外邦人毁谤，这没有说毁谤，外邦人毁谤，外邦人都惊讶，这个殿为何如此呢？这么好的殿怎么今天毁的这个程度啊？人家这个技巧免被外邦人毁谤，吃喝都要为荣耀神，我们不是荣耀神，你一定就是羞辱神，那殿就殿毁了，还不是羞辱神吗？你既不能荣耀神，那就是羞辱神。所以你别的地方啊，你有破口，你神家有破口，人家就没法原谅，一切的造就工人，你自己还这么多破口啊，所以我们自己都是觉得太不够，亏欠主啊，那我们都要改正。32、33最后两节，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神的教会。那这里啊，你看这就是保罗这句话里面就告诉你，全世界就包括这三等人：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希利尼人，所有的外邦人；教会就是蒙召蒙恩的人。这三等人你都不能绊倒，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你说我们也绊倒教会，你再绊倒外邦人了，要么你绊倒犹太人了，都不能叫人跌倒。就好像我，这保罗自己就是榜样，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目的可不是讨人喜欢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八面玲珑啊，四面讨好，保罗是凡事叫众人喜悦，叫众人益处，是为了叫他们得救，是叫人有益处，叫人因此能够蒙恩得救，信你所信的神，而不是讨人喜欢，结果你自个儿都得到好处，还是得点人的称赞。保罗是这样的牺牲舍己，凡事叫众人喜欢，凡事叫人得益处，这个人一定是牺牲舍己，谨慎谨守自己，谨慎行事，守住主的道，不然的话根本做不到。所以软杯相对，这边就是要完全舍己，完全舍己。对的，那边我们看那边最后是什么？第七节最后，师父们，人家回答说，因为这些离弃的话，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敬奉失败，所以神是一切灾祸领导。那这里包括所罗门，所罗门最后就是这样离弃神，最后啊内忧外患，灾祸连连领导，让他儿子在儿子的儿子以后常常来灾祸。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荣神一人，32、33两节啊，荣神一人。那边所罗门是祸国殃民，他哪里荣耀神？你在老到了年老的时候了，你的一千个妃嫔，这么大大的偏斜，所以年老了我们也不能放松，头发白了，祸国殃民。这边是荣神一人，所以我们多数人都头发白了啊，求主怜悯我们。这边保罗是救人救己，你救了别人你也救了自己，那边是害人自害，所罗门自己不争气，这样的跌倒失败，这个害了百姓的人，害了全国，害人自害，救人救己。所罗门是自私为己，他只顾自己，多积攒钱财金银，多积攒什么呀，多多立飞兵，越是多什么，多多招兵买马，那车马，自私为己。这边保罗是完全舍己，所以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啊，这边保罗是不求己意，我凡事我不求自己的意思，不求己意，为要救人，为要救人。为什么保罗这么牺牲，这么舍己？人看不吃亏吗？他为了多多的得人，多多的救人。这个念呢，就离弃神，随别神遭灾，你不但不能救人，你叫遭灾，离弃神随别神遭灾。所以所罗门之中就是我们的见解，为什么？因为神警戒他，第二次在梦中又向他显现，他始终没有受警戒。所以今天两边的最中心就是警戒与受教。警戒的话我们听了也不少，我们读了也不少，我们遇见了也不少，但是呢求主让我们受教。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害人害己，那边呢是救人救己。 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受警戒，永遵道，蒙保守。受警戒，永遵道，蒙保守。